各位朋友大家好，欢迎来到老黑频道。相信今天很多人啊心里啊特别的沮丧啊，比昨天还要沮丧。因为今天传出来什么消息呢？整个中文圈都在传啊，川普认输了。川普说啊将启动这个权力的交接啊，川普呢他不会出席拜登的这个总统就职典礼。然后这个话呢就是一传二传三三传四，然后就传成了啊川普认输了啊，川普呢将要把总统的这个权力给交出去了。然后在这么一个铺天盖地的这么一个沮丧的氛围当中啊，我就觉得有一点点不对劲啊。因为我一边我在看推特的时候，我一边我在刷新闻的时候，我就特别留意到一个信息啊，咱们可以从这个推特来看啊。这个消息说啊，特朗普他不会参加就职典礼啊，也不会祝贺拜登啊，然后呢在1月20日举行的活动中不出席。这个潜台词呢好像就是说啊，川普他啊认输了，把这个权力就交出去了啊。但是我在找一个信息啊，就是说他承认败选了吗？而且川普他所说将启动这个权力的交接，交接给谁？是交接给拜登，还是川普他自己本身第一任任期结束之后，然后呢开始启动第二轮任期呢？难道说是我英语不好，我没看懂？我只看到川普他说准备权力的交接过渡啊，没有说权力交接过渡给谁，这是我所看到的疑点啊。当然了，对此呢我也不做过多的评价，今天我也不给大家打鸡血，我也不喂鸡汤啊，我只是把我看到了一些事情我说出来，你们去分析，你们去猜啊。我承认自己的愚蠢，我相信我的观众朋友们有很多聪明人啊。那么我发出的第二个疑问就是关于佩洛西啊，你看佩洛西从昨天到现在就跟疯了一样啊，彻底的疯了一样。我口才不好，就直接来读网友的话啊。佩洛西他一下逼着彭斯启动25修正案罢免川普总统，一下联合参议院的舒默发动弹劾，一下又要美军司令联席主席啊废除总统的军权，一下又要国防部代理部长禁止总统进入白宫。这就有点不对劲啊！现在对于民主党来说，不是拜登赢了吗？不是已经宣布拜登为总统了吗？难道就连在最后的两个星期都等不得了？为什么如此着急，如此气急败坏的要去弹劾川普呢？为什么呢？为什么呢？我想不通啊！聪明的朋友们，你们可以替我想一想啊！难道说他有什么把柄被别人抓到了？或者说从1月6号到现在，佩洛西有什么重大的秘密啊，被别人给捏住了？突然之间感觉到恐怖了，所以说要赶紧的把川普给搞下去。稍微有点脑子的都可以去想一想啊，如果说佩洛西议长在特朗普总统任期最后几天啊弹劾特朗普，这是弊大于利的。明明是一个弊大于利的事情，那么佩洛西他为什么还要坚持去弹劾川普呢？非要连着川普这未来这十几天的总统都不让他做呢？他疯了吗？看到这个消息的时候呢，我觉得哎有点意思了。在1月6号国民卫队军人保护国会议员在撤离后啊，带走他们的笔记本，这里是有图有真相啊，一色的啊，基本上全部都是啊苹果笔记本啊，都有钱啊，这些国会议员他们都有钱的，都有苹果啊，可能贫穷限制我的想象力啊，用了个苹果笔记本感觉了不得了啊。那么这些笔记本现在落到谁手里去了呢？打个问号，你们聪明你们来回答。还有这么一个事啊，在1月6号不是说是开枪击杀了一个退伍军人吗？啊，这位女性，但是呢林伍德放话没死活着。如果说之前林伍德他放话说他没死说他活着，我可能我不信，但是自从林伍德他说这个彭夫的事得到印证以后，林伍德说他活着，那我相信。而且这两天林伍德在 Parler 上面他发了特别多那些小视频啊图片啊啊，都是一些啊成人的内容啊，我就不多说了。就是之前一直藏着掖着憋着没放的信息啊，现在开始陆陆续开始往外爆了啊。之前呢是坊间传闻啊，那直接其他的自媒体啊，包括我也去聊这些话题，但是我仅仅是一个自媒体啊，我也没有律师执照啊，我也不是美国人是吧，我也不是美国的官方媒体，所以说呢我聊这些话题呢没什么公信力。但是从林伍德的 Parler 上面去爆出来这个邮件门那些哎你们知道的什么 9.5 英寸啊是吧，这个这么长的条状物那些东西是什么呀，你们可以去 Parler 去关注林伍德去一饱眼福啊，现在也开始爆了啊。这就说明川普他还没有放弃啊，林伍德还没有放弃啊。如果说川普真的是彻底的歇菜认输了， 那林伍德他还会去发信息吗？我觉得这个可能性不大吧。这就说明啊，他们还在战斗啊。那么再看一个比较老的信息啊，美国军方啊对王牌的宣誓效忠，我们将不允许啊这个犯罪成为我们的总统。这个呢原文连接呢我是打开了，我是求证了啊。这个视频呢我也是大致看了一下啊，但是具体这个内容是真是假，含金量多少呢，我还是要交给大家去判断啊。今天的节目呢我只说事啊，我尽量少发表自己的观点啊。我也想让我的脑子稍微休息个几天啊，让负担再飞一会儿啊。总之这一次大选走到今天啊，我看到了很多事情啊，让我总结出一个道理，就是什么道理啊，就是说这个人类历史文明走到今天啊，人们所吸取的唯一的经验啊，唯一的教训，就是说人们从来不会从这个历史中去吸取教训啊。咱们也可以稍微的去过一过历史啊。今天有很多人拿这个罗马帝国来举例子啊，说罗马帝国的临终时刻，埃及乌斯和马约里安试图拯救罗马的军政措施啊，被他们缺乏牺牲精神的同僚和人民不断的抵制，这两位也最终死于几人之手。而在大英帝国解体之前呢，丘吉尔在布尔什维克和纳粹问题上试图防患未然的外交政策，被他贪慕眼前利益的国民视为疯狂，而丘吉尔也屡遭羞辱，最终亲手葬送了伟大的英帝国。但是在1920年的时候，俄国呀正在搞红色革命啊，正在搞这种武装暴力夺权的这么一个战争啊，正在一个危急的时刻。1920年是一个什么日子？那是一战刚刚结束啊。丘吉尔他就要求啊英国赶紧去参与这个俄国内战，去把这个布尔什维克，也就是把这个共产党给扼杀在摇篮里面。丘吉尔已经看到了俄国的这个布尔什维克革命啊，它是一个瘟疫的革命。丘吉尔认为这个共产主义病毒迟早会散播到整个欧洲，并威胁到殖民地的安宁，必须趁其在最虚弱的时候斩断祸根，扼杀在摇篮之中。但是丘吉尔的主张哎，被他的这个幕僚视为是非常莽撞的行为，结果就是没有搭理他。到最后这个世界的走向我们都看到了。如果说1920年英国果断的出兵啊，我还用得着往国外跑吗？那或许现在的中国那都是美式民主啊，或许现在的中国那就是北洋民国哎延续下来的中国，那是一个民主的中国，那我还有必要往外跑吗？其实往后的历史啊，有很多次都是可以去斩断这个祸根的，但是人们总是一遍又一遍的不看历史，不去吸取历史的教训。蒋介石412清共清的不彻底啊，到了几次的围剿战争围剿了也不彻底啊，把共产党赶到了陕北啊，围堵的也不彻底啊，出了个张学良。在国共内战的时候呢，在关键的时刻，美国的杜鲁门又掉链子了，答应美国给蒋介石的援助也不给了。还有包括在二战的时候，巴顿将军在打完德国的时候，他非常想去打苏联的，但是打苏联政治不正确呀，当时苏联是美国的盟友啊，那不能打呀。还有后来在朝鲜战争的时候，麦克阿瑟是非常希望能够去进攻中国本土的，都被拦下来了，都被拦下来了。就这么一次次的容忍共产主义在世界的发展啊，这个近代历史100年啊，我们能够看到人类的愚蠢，人们的愚蠢从来不会从这个历史当中去吸取经验啊。我看到这个地球上是一群愚蠢的人类啊。那好，在这个历史这一块呢扯有点多，咱们继续今天的话题啊。今天还看到了哪些让我感觉到有些哎不对劲的地方呀，有些蹊跷的地方呀，哎，看一看这个福林将军说的啊，事实将会出来，川普将会在未来4年内继续担任大人物啊。紧接着呢，大家看啊，这些人的推特都没了，川普的推特、福林的推特、鲍威尔的推特，还有林伍德的推特，全部都没了啊，吓不吓人啊？现在是推特，以后呢？啊，吓不吓人？今天关注的这些信息，总结一句话就是啊，川普没放弃啊，林伍德没放弃，鲍威尔没放弃，福林将军他们都没放弃啊，他们难道就坐以待毙吗？我觉得不会，我觉得这不是一个智商156的人能够干出来的事啊，就这么白白的把这个赢得的大选啊让给别人了。我觉得川普他不会就此坐以待毙，而且他应该知道，如果把这个权力交出去，对他来说意味着什么？意味着他将离开美国，意味着他有可能坐牢，意味着他的家人有可能会被追杀。从自己自身安全角度去考虑问题啊，川普他都不能放弃。 所以说对于我呢，我也不放弃啊。那至于我节目这一块呢，啊，我也不抽丝剥茧的，哎，去揣测、去推演那冰山下面95%的内容了。我觉得我们的这个信息获取渠道啊，还是比较窄。如果说非要拿一些蛛丝马迹的信息啊，然后把它搞成兴奋剂给大家打鸡血、喂鸡汤，我觉得这也不是我的风格啊。因为现在这些信息获取来源，你说哪些是真，哪些是假的？左派媒体你信吗？推特上的信息你信吗？就连趴了也会被收买，人家是一家商业公司，人家是要赚钱的，只要背后资金一注入，让趴了去删谁，趴了他就删谁。我只能说川普他还没放弃，林伍德没放弃，鲍威尔、弗林没放弃，还有美国众多的川普支持者，他们现在也没有放弃。节目到最后呢，我还是想给大家传达一个意思，就是说把那个合理非那一套给彻底的扔掉啊！这个合理非这个概念是有毒的啊！从现在开始，实在给我提合理非啊，我真的是要骂人的啊！合理非没卵用啊！如果这一次啊，如果让拜登在这个位子上坐稳了，那美国的将来肯定是人头滚滚、血海一片呐！最先倒霉的就是那些安迪法跟黑命贵啊，小兔死走狗烹啊，公鸟尽良弓藏呐，他们是最先倒霉的。还有那些懒人们，那些不想工作的人们，还有那些想吃福食、吃福利的人们，不要以为拜登上台，你们的好日子就来了。你看看中国的历史啊，倒霉的永远是穷人啊。虽然到时候有可能去搞打土豪、分田地的那一套，但是得利者永远都不会是底层的老百姓。现在还有很多美国人在勤勤恳恳的在纳税啊，现在的美国还有很多纳税人，他们纳税养活那些弱势群体，等到将来把那些纳税人给剥削的不想再纳税的时候，美国那些吃福利人他们的好日子也就到头了。好吧，这期节目呢就啰啰嗦嗦说到这里啊。